所以说佛陀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看，你要看经典啊，你会发觉啊，佛陀啊，他讲话实在是头头是道，他在世间上的事情分析得很清楚。就是说，这个快乐本身不是色身给你，因为色身是不清净的。那么我们的问题来自于自己的颠倒，啊，就是清净的颠倒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开始在思维不净观的时候啊，不，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在烦恼活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静中，啊，就是我们一天当中啊，有时候也不起烦恼，这个时候是好修行的时候啊。你在极静当中啊，先入止，把内心弄极静，然后就思维这个观身不净啊，不管你是观现前的不净，观死后的不净啊，死后有九种不净啊。他身体的膨胀、破裂、流出溶血，各式各样的不净啊。那么你这个世界上的思想，你不断的去想它，你的思想就会有变化。那么这个思想的变化呢，就是在讲这句这个偈颂啊，总摄魔界，动魔宫殿。这个时候，你那个清净的法语啊，一进入到你心中的时候啊，就把你无量劫来那个心中的烦恼啊，那个宫殿啊，就开始动摇了，啊，乃至于你内心的烦恼魔啊，就开始部位开始归附了，就是通过你这种智慧的圣洁啊，你慢慢慢慢能够调伏你心中的欲望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在经典上说啊，有一个比丘啊，他淫欲心很重啊，重得非常厉害，他要把这个男根给切断。佛陀说你这个不对啊，你要断的是你心中的烦恼，不是断那个男根，问题不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佛陀的意思啊，就是烦恼的根源是来自于你内心的颠倒啊。这个只有用智慧的观察，看到诸法真实相，才能够使你烦恼熄灭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在法义上的受益是调伏，就是总摄魔界，动魔宫殿，众魔摄覆，目不归伏啊，这第一个。那么再往下看，国列邪王，消灭诸见，善诸尘恼，坏诸一切。这个地方是讲有这个断烦恼的力量啊，断惑正真啊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内心的戒定慧的功力啊，慢慢增长啊，就能够刮裂邪网。这个果果就是用手去拍击，叫果啊，就把这个邪见的蜘蛛网啊，这个邪知邪见啊，就像蜘蛛网，很难解开的啊。那么我们透过作为佛法的思维啊，把这个蜘蛛网给消灭了啊。这个主要是消灭这个我见的颠倒啊，消灭诸见。那么善诸尘恼，坏诸意欠啊。那么见惑断了以后，就断失惑啊。这个烦恼就像尘灰尘的染污，就像这个劳动一样的疲惫。那么这个欲望呢，这个欠欠就是深坑。一个人呢，啊，升起欲望以后啊，往往是越陷越深的啊，欲坑，欲的坑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断惑，那么断除烦恼的力量。那第二段、第三段的话，就是讲弘护正法了啊。严护法尘，开禅法门，洗濯垢污，显明清白，光荣佛法，宣流正化。那么当我们断除烦恼以后，我们在这一方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经验跟很多很多的智慧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两件事，第一个，严护法尘，开禅法门，洗濯垢污，显明清白。我们对这个法义会更加思维，更加深入的去思维啊，自受用啊，就像我们去保护我们的正念法尘啊。那么把这种法门呢，啊，更加的广大，开禅法门，使令我们内心的这个污垢啊，洗得更清净，更加的清白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在自受用上面会增长。第二个，我们会有慈悲心啊，在这个众生的颠倒世界啊，我虽然从法义当中得到的觉悟，得到的解脱，但是这个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乳母的友情，他们还在颠倒当中，他们在痛苦当中，而他们又不知道痛苦是怎么来的， 不能够把痛苦的根源找出来，当然不可能消灭。那么他们这样生生世世流转，根本就没有离开痛苦的因缘。所以这个说菩萨升起悲心啊，光荣佛法先由正化啊，来到这个众生的世界，就从山上走到人间啊，就建立一个念佛道场，建立讲堂啊，有各式各样的因缘，把他自己修习的心得啊，透过语言文字把它传递到众生的心中去啊，光荣佛法先求正法啊。这前面两段主要是因在山中的自立，这个第三段是利他啊。那么这三段都是在赞叹我们学习佛法所得到的智慧的功德。那么再看第二小，第二小段是讲福报，诸国分位，佛祖封禅，处功德是福田。那么佛陀来到人间，除了说法度众生以外，他还入国分位，这个分位就是起始。那么佛陀本身呢是不从事生产，为什么？因为从起始当中呢让众生种福田。我讲啊，佛祖封禅，处功德是福田。那么佛陀无量劫来啊，修习种种的波罗蜜啊，施波罗蜜、戒波罗蜜、忍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波雷波罗蜜，他内心当中有种种的波罗蜜的功德。那么当众生把这个饮食布施给佛陀的时候呢，哎，众生也能够种福田。好，就是这个，看看那个谁，阿育王。阿育王是佛陀灭度一百年后的一个转轮圣王。统领了整个五印度。阿育王怎么有这样的福报呢？就是他过去啊，他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啊，佛陀跟暗尊者去托钵的时候，阿育王是个小孩子啊，在沙滩中玩那个堆这个泥沙的游戏。那么正当佛陀跟阿难尊者经过的时候啊，阿育王啊跟他旁边的这个同伴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长得很庄严啊，我们应该供养他。就到城堡去啊，拿着那个沙做的那个珍宝啊，就去供养。结果他就是太矮了，那他的同伴呢就趴下去做他的这个好像他的椅子一样，就踩在这个小孩子上，就把这个泥土啊供养佛陀。本来阿难尊者要制止的，佛陀说不能制止。他是以善心供养，就把阿难尊者拨开，用钵呢去接受这个孩子的供养。供养以后呢，就跟阿难尊者说啊，这个泥土啊拿回去啊，到我疗房里面啊，土地啊有一个破洞，把这个地方把它填平。那么而且也这个时候佛陀也预言说，这个小孩子在我灭度后一百年啊，在印度当中是一个转轮圣王出世，而且护持我的正法。经典上有记载，腹部舍利，啊，当佛陀腹部舍利是阿育王是的。那么他的因缘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说在经典上说啊，我们能够供养一个真实的佛陀，我们不要讲说佛像，你遇到真实的佛陀，那就不得了，因为佛陀是这个十法界最殊胜的福田，说这个田啊特别肥沃，你用少少的种子啊，它就散出很多的水果。这个田特别肥沃，啊，当然是佛陀没有不在世以后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到这个忉利天为母亲说法，去了90天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佛弟子受不了了，太久没看到佛陀，大家心不安。这幽田王啊，就说啊，这个是我过去经常看到佛陀，现在没看到佛陀啊，心情就不好，坐也不对，吃饭也不对，睡觉也不对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找一个法师来，那么就请法师呢，就请一个阿罗汉啊，就带这个法师到忉利天去看佛陀的相状，就把佛陀的相状画出来。画出来以后啊，就来到人间啊，就做出一个泥土的相状啊，供养起来，哎，欢喜心的每天礼拜供养。那么这一天呢，啊，佛陀九行为母亲说法以后呢，报父母恩以后啊，就来到人间， 来到人间啊，这个人间的佛教徒啊，阿罗汉啊，弟子就去迎接佛陀。哎，这个泥土做的佛像也去迎接佛陀。那么佛陀一一的欢喜以后，看到这个泥土说，我听到受机说，你要永留人间做众生福田，给他受机。这意思就是说呢，佛陀虽然灭度，但是留下了佛像。啊，当然也留下了舍利子，但是舍利子是有限的，舍利子大部分都到龙宫去的，都大部分都被龙王保存去了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啊，不管是泥土的玻璃纤维的画像啊，就是做我们的福田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修行这个菩萨道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德。啊，两足尊，两只脚，切一个脚都不能活动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十大愿望，啊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。这个主要都是在修福报，当然这当中有皈依的意思。啊，我这个地方这三个的所观境，主要是如来，啊，礼拜、赞叹，这个赞叹包括称名，第三个供养。这个所缘境都是佛的境界，不管是佛像，或者是纸做的、泥土做的，但是修福报是不够的。福报以后呢，还是忏悔随喜灭罪，灭罪以后呢，后面就修智慧了，请佛住世，请转法，这个正式修智慧了。啊，请善知识的住世，那来为我们说法，增长我们心中的智慧。啊，最后呢，有了福德智慧以后呢，开启此大悲心啊，恒顺众生，恒顺众生的根基有为他说法，就成就利他的功德。前面是自利的功德啊，不管修福修慧，成就自身的功德。这个恒顺众生呢，是利他的功德。最后呢，把自利利他的功德怎么办呢？我不求自受用，普皆回向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无上菩提，回向真如佛性，三种回向。所以这个十大愿王其实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菩萨道的次第，啊，来到佛门当中，先拜佛，称念佛的名号，供养佛陀，啊，一方面灭罪，一方面修福，啊，慢慢听闻佛法，调伏烦恼，然后广度众生，最后回向无上菩提，回向真如法性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啊，所以说呢。佛陀的出世也是这样的道理啊！一开始用身业的神通，用口业的说法，使令众生增长智慧。但是佛陀也同时啊，到处来乞食，使令众生在礼拜佛陀的时候、赞叹佛陀的时候、供养佛陀的时候呢，成就种种的福报。这也是佛陀出世的一个因缘啊！假设佛陀不出世，那我们现在就没有佛像好拜了。我们就没办法去成就福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佛像好拜，是感谢佛陀的出世，啊，是这个因缘，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啊，佛陀出世成就我们智慧跟福报两种功德。最后一段讲到这个佛陀度化众生的善巧有四个次第，啊，一先法现心相。那么佛陀对于这个善根没有成熟的众生呢，佛陀是不呵斥的，用摄受的啊。佛陀要讲说法之前呢，啊，先入微笑啊，一种慈悲的包容摄受啊。所以我们看佛陀在早期的经典《阿含经》呢，啊，都是啊讲种种的法语来赞叹这些修行人啊。那么赞叹以后，慢慢这个人善根成熟了。跟佛陀的因缘也结下一个深的因缘了，佛陀开始破厄了，以诸法药救疗三苦。这个时候佛陀为众生开药，啊，是良药苦口利于病。虽然这个药是痛苦的，是苦的，但是它能够治病，啊，救疗我们苦苦坏苦行苦的这种病，啊。但是因为这个时候众生跟佛陀已经结下了善因缘，所以众生在吃药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正法跟烦恼一接触的时候，争妄交锋，那种矛盾苦恼的那种境界，因为他之前跟佛陀已经结下了信心跟好因缘，所以他能够承受。 那么慢慢慢慢终于过不唐捐啊，显现道义无量功德，慢慢慢慢烦恼消灭了啊，的内心的这个圣道的这个真实义成就了啊，乃至于成就种种的波罗蜜的功德啊。那么最后善根成熟以后呢，佛陀就为他受记啊，受菩萨具成等正觉啊，说这个人啊，这个人经过几劫以后要成佛地，那么的佛的名号是什么，国土的名称是什么，他的建筑是怎么什么的，为他受记成佛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佛陀的一个转法轮的功德，有这么多功德啊。这个转法轮啊，这个法轮的意思啊，这个轮子有这个运载的意思啊，说我们这个当然过去是轮子就是啊，用这个牛或者是马所拉的轮啊，说我今天从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方去，你怎么办呢，要坐这个车轮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内心啊，内心的改变，所以我还没有学佛之前呢，我内心是颠倒的，烦恼的，是罪业的，是黑暗的。但是从佛法的角度啊，这是不自信的，都可以改变。那么我们开始去接受佛法以后，透过礼拜、赞叹、供养、灭罪，然后再听闻佛法以后，哦，慢慢慢慢就能够从前面的痛苦烦恼就转成清净安乐。就是这个法它能够印载你从痛苦的指岸到达安乐的彼岸，这种轮啊，这个轮是一种譬喻，譬喻全面法的功能。所以这个中科报大师啊，他在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他讲三皈依啊，他说虽然我们所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，但事实上正是所归是法宝。为什么呢，他讲出一个道理，他说啊，他说佛非随喜众生罪，亦非守法有情苦，非将己得自疑疑，唯为说法令解脱。说佛陀的出世啊，他使令众生离苦得的，他采取的办法，佛非水洗众生罪，佛陀不是用水把你的心中的罪洗掉，佛陀没办法的啊，亦非手拔有情苦，不是佛陀的手伸到你的心中啊，把我心中不安啊，把我的痛苦拔掉，佛陀不是说用手到你的心中把你痛苦拔掉，不是，因为这个痛苦罪业都是你心中自己升起的啊，罪从心起将心忏啊，那么也不是把功德送给你，那怎么办呢，佛陀让你出世是做什么事情呢，唯为说法令解脱，佛陀就是开显很多很多的法药，那么你的内心当中啊，去受持这个法药以后，哦，就把心中的惑业苦给消灭了。所以说佛的目的就是唯为说法令解脱，不管是佛宝，不管是僧宝，主要还是弘扬佛法。所以说中大师的意思呢，我们事实上正是所皈依的是法宝，是法宝，因为佛陀的出世主要是宣扬佛法的，那么僧团的注释也是注持正法西佛会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转法轮相啊，可以说是佛陀成道以后，其实我们看这个八相成道，佛陀出世啊，到他成道以后啊，其实佛陀就做这件事情，就转法轮，然后就住涅槃。果然佛陀是做这件事情，当然这当中很多的善巧，有时候用神通啊，有各式各样因缘啊，但是重点就是，他就是要把这个法，不管用种种的方便，就是要放到你的心中去。就是这个目的，就是这样的目的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入涅槃相。我们看经典 四见灭度，整寂无极，消除诸漏之众得本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分两段。第一段呢是说佛陀的涅槃，第二个地方是讲他的功德，看佛陀的涅槃。那么四见灭度，整寂无极。那么就从佛陀到八十岁的时候，佛陀三十岁成道，到八十岁入涅槃，佛陀弘法了五十年。到八十岁的时候，他视线有病痛，有病痛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这个魔王波旬就出现了，就请佛入灭。魔王说啊，佛陀啊，你刚成道的时候我就请你入灭了，你当时说我很多众生没有度，那现在你度了五十年了，众生都度了，你应该入灭了。佛陀说，子子莫须说，我自知其死，我知道我入灭的时间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那魔王就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呢，佛那个是阿难尊者，这侍者就进来了。佛陀就提醒阿难尊者说，佛陀说啊，这个得世神主者得住世一劫，佛以得世神主。佛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一个人啊，如果得到世神主啊，就得到四禅八定了、啊。他靠这个禅定的摄持啊，他的色身能够维持一劫不坏，而佛陀已经成就世神主了。那么用这样子的话来暗示阿难尊者、啊、你要赶快请佛住世。但是阿难尊者这个时候被魔王所摄了，魔王用那个魔术把阿难尊者给摄住了。阿难尊者默然没有回答，默然没有回答啊。这个时候没多久啊，魔王又出现请佛陀入灭，佛陀也说子子莫须说，我自知其死啊。那么佛陀又再一次的把这个话又告诉阿难，阿难又没有请佛住世，如是的三说，阿难尊者都是被魔王所摄了，都没有请佛出世。那么最后一次魔王再出现，佛陀就告诉魔王说，我三个月后就入灭，因缘已经成熟了。其可度者皆悉已度，若天上人仙皆悉已度，其未度者皆悉已留下得度的因缘。我把这些法语留下来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佛陀在因为众生没有祈请的情况之下，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事实上因缘是成熟了。魔王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佛陀并没有降伏，佛陀只是把他恐怖。魔王被降伏是被优婆基多尊者降伏，就是那个国王在降伏，他是正式皈依神佛。因为佛为什么不降伏魔王，这当中有一个道理，因为佛是圆满的，佛陀不能有对待的心，我是佛你是魔王，没有这回事情。阿罗汉可以，阿罗汉容许有对待心，他还有法子啊。所以说魔佛的降魔，他是采取一种包容的方式，是这个方式。而这当中也有可能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因为波旬有很多，因为六一天有很多六一天嘛，有很多的魔王，这也是可能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段，消除诸漏之众得本。那么这个地方讲佛陀灭度对众生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消除诸漏，第二个执众得本啊，一个是破恶，一个生善。那么法华经是说啊，假设佛陀长久住世啊，这其实佛陀是做得到的，但是佛陀不这样做，因为佛陀长久住世使令众生产生轻慢之心，怕什么？佛陀经常住世啊，我要不休息也无所谓啊。就在法华经的讲一个譬喻说啊，说有一个良医啊，医术很高，但是他的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就不知道，整天去外面玩啊，整天在外面吃东西啊，不小心吃到毒药就中毒了，中毒以后就迷迷糊糊的颠倒了。那么颠倒以后呢，这个良医就是这个他的父亲就说啊，你们这些啊都中毒了，赶快啊吃我的药，我这个药都很好吃的啊，吃下去保证把这个病治好。那儿子心里想啊，不急嘛，反正父亲你经常在嘛，我要不急着吃药嘛。那么这个良医讲啊，这件事情不是办法，这拖下去不是办法。良医呢就有一天呢、啊、把所有的儿子都召集起来，说我啊年纪也大了，想到隔壁国去啊游玩， 你们这个每一个人的病呢，我都给你包好的啊。这个人吃什么药，那个人吃什么药，都给你包好的啊。你们留在身边，你们想吃药的时候，随时打开就可以吃药。好，交代以后，这个杨一就离开了这个国家，到另外国家去了。到另外国家去以后呢，就告诉这个使者啊，回家报信说：“哦，你父亲死在其他国家了。”哎，这个儿子一听恐怖啊，哎呀，我们过去是依附我的父亲而安住你，就是现在父亲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赶快把身上的药拿起来吃下去，吃下去每一个人病好了。病好了以后，佛陀又回来说：“哎呀，人病都好了，果然我这个方法有效。”啊，那么佛陀就是说呢，佛陀虽然没有灭度，而要示现灭度，因为佛陀不示现灭度，长久住世，使令众生生轻慢心，得不到利益。那么佛陀的示现灭度呢，使令众生对佛法升起可养精进之心，他就会努力的修学佛法，看到佛陀没有住世的。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办法精进啊，这个就是佛陀示现灭度的一个理由啊，他就是消除诸漏啊，消灭我们的轻慢心，执重得本，升起可养精进的心啊，使令我们努力的修行佛法，结果得到利益，因为我们正是所皈依的是法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诸涅槃相，时间到了啊。
佛法修学概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。那么第八面的第八小段，入涅槃相，经营示现灭度，整寂无极，消除诸漏，执重得本。那么这段呢是讲到啊，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在80岁的时候，他观察呢，那么他度化众生的因缘已经是结束了，所以就示现灭度啊，整寂无极。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啊把它提出来说明啊，就是一个所谓的经典的结集。那么这个经典的结集啊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本来整个僧团的啊，整个大事的因缘啊，都是由这个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啊这两个大弟子在负责，那么弘传佛法。但是呢，因为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啊，都是在佛陀灭度之前都已经灭度了，因此整个经典的结集都是啊，就落在这个大驾舍尊者的身上。那么大驾舍尊者的结集啊，经典啊，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缘啊，促使他结集经典。那么第一点就是迦叶尊者他本身是欢喜修苦恨，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他多数都是在啊荒山野外啊。啊，在一个极静处修习自己的功夫，那么他听到佛灭度的消息以后，就领着弟子啊，就往这个佛灭度的地方走去了。那么到了佛灭度的地方的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看到迦叶尊者赶回来以后啊，就双脚啊，就伸出棺木。那么迦叶尊者从佛陀的这样的一种啊表示当中呢，就知道啊，佛陀要他弘传佛法，所以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就跪下去啊，说啊：“善哉受教啊，我当如是奉持正法，广宣流布，无令断绝。”那么迦叶尊者在佛陀的遗体的面前啊，就跟佛陀说啊：“善哉受教啊，我会好好的接受佛陀的教赐。”什么教赐呢？就是我当如是奉持正法。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这个正法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身上，我会好好的承担这个责任。那么怎么流通呢？广宣流布，无令断绝啊，使令这个正法能够流传到后世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 迦罗尊者会做经典的结集是第一个啊，遵从佛陀的教次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其实呢，在佛陀灭度以后，这个后事处理完以后啊，当然这个僧团啊乱成一团，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大家以佛为师，那么平常做什么事情就是请教佛陀，那么佛陀一灭度以后啊，就像当然这些大阿罗汉啊大事一办，当然是无所谓，但是这些凡夫的比丘就紧张了，好像儿子失去了母亲，这个失去了依靠的感觉，这个僧团啊乱成一团。那乱成一团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迦罗尊者在偶然的机会当中啊，听到一些非法的比丘说啊，哎呀，这下子可好了，佛陀灭度了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陀告诉我们这件事不能做，那件事不能做，对我们种种的约束，那么从今以后没有人能够再约束我们了，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么迦罗尊者听到这样子这个非法比丘的这样的言辞以后啊，内心非常的伤痛，他就思维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遵从佛陀的言教，佛陀灭度以后呢，众生失去的光明了、啊、不能够判断是非善恶，所以就这个时候呢，就马上的召集所有的比丘，那么就说说这个佛灭度以后啊，这佛陀的舍利子的这个啊，这个分配啊，这个是诸位国王啊，诸天龙王的事情，由他们去、啊、去分配好了啊。我们身为佛陀的这个出家的弟子啊，我们的责任必须把佛陀这一生所说的言教，把它做一个整理，流传到后世，使令后世人知道佛陀所宣说的真理。因此，那么就在第一次的结下安基啊，就召集了500个有德有学的大阿罗汉比丘啊，就做出了所谓的第一次的结集。那么因为他的人数是500个阿罗汉，又称为500结集，那么把佛陀一生的言教，那么分门别列的把它用文字把它记载起来啊，那么使令能够流通到后世。那么这次的结集是非常重要啊，使令佛陀的言辞能够流通后世啊，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整寂无几。这个整寂无几从两方面来说，那么从佛陀一生当中呢，能够跟佛陀接触的人都能够得度啊，就是说啊，岂可度的若天上人间皆悉已度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他那个清净光明的智慧啊，观察天上人间，哪一个人善根成熟的，佛陀就使令他能够解脱。那么其位度德皆以皆悉以作得度因缘啊，佛陀把这个言辞流传到后世啊，使令当时善根没有成熟的众生在后世也能够得度，所以讲整寂无极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段呢就啊说明了佛陀他的灭度以及经典的结集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结叹啊，这个是一个总结啊。今以祭祖功德微妙难量，由诸佛国普现道教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、啊、是总结前面的八相成道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分成两段来说明啊。第一段呢是祭祖功德微妙难量，这个是赞叹佛陀的本门的功德，这个本门的功德就是赞叹佛的法身报身啊，他祭祖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而这种功德是微妙不可思量。那么第二种就是由诸佛国普现道教啊，这个是赞叹佛的基本功德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前面所说的八相成道啊，从佛陀的出生乃至于啊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啊，那么这一起的应化的事迹啊，我们讲千江有水就千江月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本门的功德啊，祭祖功德微妙难量啊，这个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这个天台教观纲中啊，诸位啊，那么教观纲中啊，智者大师呢，他很强调两个观念啊，第一个就是前十二法，这个前十二法我们待会会再提一下啊，第二个就是基本二门，这个前十二法是依着教法上来说的，这个基本二门是依佛人说法的人就是佛，就是什么是佛啊，这个佛的定义是什么，那么有基门本门的差别，那么当然智者大师对佛的定义有藏通别引四教的说法啊，我们不要讲那么的维系啊，我们就姑且用大小乘的佛来做说明，那么小乘的佛啊，在阿含经里面的意思啊，主要的是一些基门，说佛陀啊，他是在这个迦毗罗卫国出生，然后出家，然后经过童子那期，然后出家成道转法的入涅槃，然后佛陀入涅槃以后呢，就永远消失掉了，灰身泯智了，跟我们就不能再接触了。所以在小乘的学者，小乘的这个修行人的观点来看呢、啊，佛陀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了，啊，就是小乘最涅槃的思想啊，就是灰身泯智。那么大乘的经典呢、啊，你看《法华经》《涅槃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就不是这样态度。这个大乘的经典对佛陀的描述啊，那是一个时空无量的境界。时空无量的啊，时间是近未来记的，空间是啊随时可以显现，遍满十法界的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所说的佛就不是应化身，佛陀的法身报身啊，这个所谓的法身常住的思想，这个在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，特别是在净土中是很重视的。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藏传讲这个本尊相应法，这个本尊相应法就是说啊，我们这个刚开始修行了、啊、我们不知道我们跟宿师跟哪一个佛菩萨有缘，怎么办呢，用一个布把自己的耳朵给蒙住，蒙住以后啊，就有这个善知识啊引导到一个坛场去，这个坛场安排很多的佛菩萨啊，这个本尊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地藏王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你很虔诚的拿一朵花，那么念这个咒求三宝加倍，你宿世跟哪一个本尊有缘，就能够跟他相应，然后你就把这个花投出去，哦，丢到阿弥陀佛，那么表示你宿世跟阿弥陀佛有缘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怎么跟弥陀感应到交呢，你就、啊、意念他的名号啊，那么观想他的身相啊，三密加持啊，那么手呢也是结法界第一，写弥陀的印，那么这个时候身口意啊都是跟弥陀相应，但是这个当中的关键呢、啊，就是你在意念本尊的名号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用台语发音，用国语发音，或者是用英文发音，当然这个音声会不同，那么这个都无所谓，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因缘是差别无量的，关键在于啊，你在意念弥陀名号的时候，你要深信你所意念的这个弥陀的名号，它就是弥陀的化身，不管这个声音是台语的、国语的、英文的，你相信你自己创造的这个声音啊，它的本质就是弥陀的所有的功德啊，名以昭德，那么名以昭德，佛的法身呢啊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，换句话说，你不管你创造的身相是怎么样，是六字佛号四字佛号都无所谓，你要紧要深信你心中所念的佛号是它本质就是弥陀的功德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构成你跟弥陀的所谓的本尊相应，这个观念在藕益大师弥陀要解非常强调，他说你念佛啊， 你不相信这句佛号是代表弥陀的功德，你只是说哎呀人家念佛我也念佛，这样子不能构成本真相应，这样就是什么拿佛号来摄心。但是当你心中开始作力，这个佛号名以招德，这件事就不可思议了。你对这个佛号开始有信心以后，信为道言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三根，这个时候佛号在你的心中运转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大功德的境界。这个观念是说我们大乘的学者，我们一个观念深信诸佛皆充满，虽然我们现在眼睛见不到佛陀的身像，那是看不到应化身，但是我们从大乘经典当中的学习，我们深信佛陀那个大悲心，那个清净的法身是未曾离开这个法界，那个明了性是存在。那么佛陀的大悲心的存在，但是我们不能见闻觉知，这个世界上有法界，佛法界众生法有界限，那这个时候佛陀的慈悲留下这个名号，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跟名号感应道交啊，就这个信心是很重要。你深信弥陀名号就是弥陀的功德的种子，这个在《法华经》呢，佛陀讲的十四品，就讲这件事情，讲法身常住，讲这个观念，花了十四品的时间，讲了半卷的《法华经》呢，就是在讲这个具足五功德微妙难量。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这个观念呢，就是说我们不管念佛拜佛都是这样啊，念佛拜佛啊，拜佛如佛在。你不管你拜的佛是一个纸做的佛像，是一个木雕的佛像，是玻璃纤维的佛像都好，你相信你所现前的佛像就是佛陀的所有的功德，他就是真实的佛，你这样拜下去功德无量，就跟拜真佛一样。你认为他只是一个佛像，那么他对你来说他就是个佛像。所以这个佛法大海信闻能入，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，信心是非常重要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无量寿经呢，在最后这一颗的结叹呢，特别把佛陀的本门啊法报二身的功德把它标出来啊，就是说虽然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看到佛陀灭度的啊，但是佛陀所灭度的只是那一期的应化身啊，但是佛陀的法身报身啊，那种无量无边功德微妙难思量的功德啊，是未曾灭度的啊。佛陀的法身是恒常存在啊，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能够相信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把我们的教主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段的基门本门的功德啊，介绍过去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三段，以三主要教义。那么前面的是介绍我们的教主啊，耶的人啊，人说法的人。这以下呢是介绍所说的法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了很多很多的法啊。那么这些法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内涵之前呢，应该有一些概要的认识。好，我先把它念一遍啊，我们先合掌啊。法华经云：舍利佛，诸佛随意说法，意气难解，所以者何？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，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，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，我以一大是因缘故出现一事。舍利佛，因何名诸佛世尊？我以一大是因缘故出现一事。诸佛世尊，亦令众生开佛之见，使得清净故出现一事。亦是众生佛之见故出现一事。亦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一事。亦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一事。舍利佛，是非诸佛以一大是因缘故出现一事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就讲到佛陀这个出世的说法，它的内涵啊。那么这个内涵呢，我们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呢是一个总说啊。法华经云：舍利佛，诸佛随说法，意气难解。 那在这段的方便品当中呢，佛陀就一开始就招呼的舍利弗说，舍利弗啊，你应该知道诸佛的说法的因缘啊，是随顺众生的根基而说法。那么他说法的态度呢，它的内涵有两个，一个是意，一个是趣。这个意呢，指的是一个权啊，善巧方便的一个法门，叫权法，善巧方便。这个趣呢，指的是一个实，真实的是一个实法，就是它的究竟目标。换句话说，佛陀不管是讲什么法啊，讲这个三规的法门、五戒的法门、四谛、十二因缘的法门啊，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的法门，那么每一个法门它的意跟它的趣都是不可思议的，都不是凡夫所能够理解的啊，它的全法实法都妙啊，所以智者大师讲啊，妙法莲华经啊，什么是妙法呢啊，全法妙，实法妙啊，两个都是妙。那么这段是总标，那这以下就把这个全十二法的内涵讲出来，看第二段啊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意气难解呢？啊，我以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蔽缘执，演说诸法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。啊，那么佛陀刚开始啊，我们看这个佛陀啊，成道了以后啊，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佛陀在成道的时候啊，那一念的智慧跟真理相应的时候啊，佛陀并没有马上出定啊，佛陀是在三七日当中都是入定的。那么入定了以后呢，是等到了四法。